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大家知道今天是 Palm Sunday 吗？啊 ，Palm Sunday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年呢，耶稣基督他宣告他是弥赛亚，他骑着驴驹进城，然后很多人在欢呼，然后把棕榈枝啊铺在地上。那个，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有这么一个纪念日，就纪念耶稣啊。这个凯旋进程哈，叫 Palm Sunday。 那么这件事情呢，在旧约当中， 在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有预言啊。今天我们不讲这个主题，等下一次我跟大家讲这个但以理这个预言是怎样实现在耶稣身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耶稣是谁啊。如果有人问你说，嘿，你信耶稣，请问你知道耶稣是谁吗？啊，你可能回答说，耶稣就是我的救主啊，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受膏者，是我们的救主，救主叫做弥赛亚哈，弥赛亚这个词是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那么希腊文就叫做基督 Christ， 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他是救主。那么耶稣这个名字你是躲不过逃不掉的，无论你是爱他，你恨他，或者是你不理解他，你都没法逃避耶稣。为什么呢？在中国的历史上，你看每一个朝代哈，比如说乾隆做皇帝那年，那他就把中国的这个年号改为乾隆元年，康熙做皇帝就是康熙元年，康熙多少多少年，所以这个国家的这个日历是以这个国王开始做王那天开始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民族，这么多语言，是以谁的为做王的那一天那一年开始计算的这个日期呢？不是阿拉，也不是穆罕默德，也不是毛泽东，也不是蒋介石，这个人叫做耶稣。那为什么要耶稣？我们以他的作王的日子算人类整个历史，我们叫做公元前，他出生前叫公元前，他出生之后叫公元后，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这个耶稣是谁。好，这个有一次这个耶稣升天之后呢，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么一段话哈。路加福音24章讲这个有两个门徒在路上这个走路，忧愁的走路，然后耶稣突然显现，向他们显现，就问他们两个说，哎，你们两个怎么愁眉苦脸呢？他说，这个你难道没有听说这个耶路撒冷最近发生的事情吗？说这个耶稣他这个大有能力哈，这个上帝让他行了很多神迹，我们以为他是以色列的王，要为我们做王的，突然之间他死掉了，哎，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犯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圣经没有说耶稣跟他们讲了什么，但是他说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凡经上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讲给他们听。那请问耶稣讲了什么事情呢？这个摩西和众先知写了什么话，针对耶稣说了什么话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刚才我说弥赛亚这个词就是希伯来文救主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这个基督的意思，基督就是希腊文啊，翻成中文就是救主啊。好，那圣经关于耶稣的预言呢，一共有300多处，那今天我只列出20个而已哈，因为实在是太多，不没有法都列出来哈。比如说圣经讲到这个耶稣啊，这个不叫耶稣，就是这个基督啊，圣经预言这个基督，将来的基督，他首先要是大卫的后裔，他不是这个谁，不是流便的后裔，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要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是以色列一个小地方哈。然后第三，他要出生在圣城被毁之前，你给我看但以理书哈，一会儿我们看，他必须出生在圣殿被毁之前啊时间。然后呢，他要童女所生，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童女所生，只有他一个啊。好，第五，他要在埃及暂时停留，然后他要在加利利一带宣扬福音，然后有先锋为他开路，就是施洗约翰先为他开路。第八，说他是要做外邦人的光， 然后他又医治众人。耶稣在世的时候医治很多人哈，他用预言教导人。耶稣讲道的时候常常用预言比喻 来教导人啊。然后呢他要被宗教领袖拒绝，最后呢他要骑驴进城，就是个 Palm Sunday， 就是耶稣要骑驴进城。你想想，一个王来到这个他的国度里，你什么时候看哪个国家的王是骑驴进城的呢？没有，世上只有一个王曾经骑驴进城啊，而且这个驴呢是个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好，一会儿我们看这个怎么 预言怎么实现哈。十三说他要被三十块，他要被卖三十块银子啊，然后说他如牧羊人被击打，羊群四散，他的门徒都散掉了啊。十五讲到他要被枪所扎啊，他要被枪所扎，然后呢而且呢他的一根骨头都不会折断。这件事情很奇妙哈，被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骨头没有被打断，所有人的腿都被打断。为什么呢？因为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不把他腿打断，这个人可能挂一个礼拜都不死。所以当时为了把人拿下来，当晚就拿下来，他必须把腿打断。腿打断的时候人就 collapse， 然后呢肺子就受压，就没法呼吸，就死掉了。但是兵丁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所以人类历史上所有上十字架的人，只有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打断。 OK， 好。然后他死呢，他要与罪人同死，却与富人同葬，两个罪犯与他一起同死，他葬在富人的坟墓里面。然后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被杀之后圣城将被毁坏啊，他被杀之后圣城会毁坏。最后兵丁要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研究啊。我只是举了这个二十个预言哈，我们看几处经文哈，简单的看，不是所有的二十处哈。弥迦书五章第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筑城中将来必有啊，你大犹大筑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来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哎，请问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人这个能够应验这个预言呢？生在伯利恒，然后呢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请问哪一位是，你们在座哪一位是这个你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呢？没有人哈。 OK， 但以理书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刚才我说耶稣来的时候必须圣城被毁之前，这里就是说到说受膏者必被剪除，就是被杀掉一无所有，然后又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这一王是谁啊？就是罗马皇帝，罗马人来了把圣城毁掉了。 OK， 第二再看以赛亚书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我们常常说耶稣叫以马内利，可是耶稣的名字不叫以马内利，他的名字叫耶稣哦。有问过这个问题吗？以后有空给大家讲哈。好，何西阿书，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在这儿记载这个他们这个约瑟和这个玛利亚逃到埃及之后，上帝就在梦里向约瑟显现，然后回到这个以色列地，住在这个地方叫做拿撒勒啊。所以他说这件事情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以赛亚书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里在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 OK， 说耶稣会在加利利一带传福音，加利利当时是外邦人为主的这么个地方啊。好，再往下看，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这个说什么呢？这个说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个先锋为他开路，这个先锋是谁呢？就叫做施洗约翰。好，再往下看，也是以赛亚书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个描绘，就是对将来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描述。有一次施洗约翰让他的门徒来问耶稣说，嘿，你就是要来的基督吗？还是我们要等 somebody else？ 基督没有直接回答说我是还是不是，基督用了这句话说你去告诉使徒约翰，他说瞎子的眼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说的这句话意思说你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怎样实现了，这就应验在我身上。好，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 Palm Sunday 就讲这句话，这是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啊。撒加利亚书还说，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犹大出卖主的时候得到了30块钱。诗篇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好了，我只举这么几个例子哈，因为实在是太多，没有时间。今天内容非常多，你可以看到这些预言怎样实现在耶稣身上。好了，那你说你讲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我要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说世上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也应验耶稣这个旧约当中这些预言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啊？有没有人生在伯利恒啊？很多人生在伯利恒，对不对？有没有人钉十字架？很多人钉十字架。可是你要应验这个旧约当中所有的预言在你身上的话，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这个有人做过一个这个数学计算呢哈，这个预言应验的可能性，就是耶稣作为，我们说耶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你老派给人间的救主，那凭什么说就他是救主呢？那他必须应验旧约当中关于这个救主的所有的预言，差一个都不行。那么有人就做了个计算呢，假如说有旧约当中有8个预言哈，不用多，8个预言同时应验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从概率上算，这个概率是多少呢？哎，算出来是10^17。那怎么算出来的呢？这么算出来的哈，比如说有多少人生在伯利恒呢？伯利恒，比如说伯利恒人口多少？比如说10万，当时耶稣那个时候10万人口 ，OK， 那就10万分之1喽。OK， 说好这个说他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断，请问钉过十字架的人有多少人的骨头一根没有断呢？你数数看，比如说100万分之1或者10万分之1，你把这个这一期所有的这个概率这些数乘起来 ，OK， 当中的一个就是10^28。那10^28还要除上10^11，什么意思呢？就从耶稣那个时候到今天，假如说我们到今天弥赛亚还没有来的话，那今天所有的人都可以 qualify 去做弥赛亚，对不对？那从这个耶稣那个时候到现在2000年来，大概世上有1000亿人口，把这些人都算上，就除上10^11，那得到的数目是10^17分之1，就是非常非常 generous 这么一个计算啊。那这是相当于什么呢？给你个概念，相当于哈，如果我用这个1美金的硬币，啊，把整个 Texas 州啊盖起来，盖到2尺高，大概这么高吧。OK， 现在呢，我把其中一个硬币拿出来，上面画一个叉，随便扔那里去，然后把一个人呢叫你来啊，把你的眼睛蒙住，说，假如说 Joe。现在给你个任务哈，把你眼睛蒙上，你去找这个我画着叉的这个硬币，就找一下。请问你能找到吗？这就是10^17之1的概率。你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这只是8个预言哦。OK， 假如说我把这个预言增加到16个，又是什么样的概率呢？增加到16个，相当于什么呢？我就不讲怎么计算的哈，计算的概念是一样。10^17乘上10^17是10^28，然后10^28乘28再除上10^11等于10^45，45次方分之1，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啊。假如我有这么大一个球，这个直径是这么大的一个球的话，我把这个1美金的硬币塞满了这个球，就这么多的这个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概率。你说这怎么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好，我再把它放大到48个预言。那大家知道这个预言越多的预言，这个成就的可能性就越低。OK， 那48个预言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相当于为整个宇宙的每个原子大概10^66做一个小球。那这个每个小球里边又装入这么多个球，就是10^66乘上10^66，从宇宙开始那天计算每一秒钟到现在，从宇宙开始到现在每一秒钟，就是10^17重复运作，就等于10^157之分之一。就是说你就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OK， 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应验旧约当中对弥赛亚的预言，48个预言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这概率就这么大。然而耶稣成就了300个预言在他身上。所以你说我相信耶稣，刚才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那你多么相信耶稣呢？你知道耶稣成为弥赛亚这个可能性多大吗？就是说世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基督，只有他一个，因为只有他应验了300个预言，所有的预言一个不差的应验了。 OK， 好，这是旧约当中明显的耶稣对弥赛亚的预言，耶稣都应验了哈。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一个圣经里面隐藏的奥秘哈。这一段就是圣经当中不是很明显的预言了耶稣上帝要亲自来到人间啊，非常之奇妙。哦，下一个 slide。 创世纪讲到这个上帝造人，第一个人叫亚当哈，亚当呢生了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该隐把亚伯杀掉，然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那从亚当到赛特一直到诺亚洪水来之前，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排出来，这些人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那这个希伯来人的名字都是有意思的哈，比如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对不对？或者红土啊，中国人的名字也有意思，对不对？这个比如说比较有时代特色的，我们大陆哈，我是大陆人，所以比较大了解大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要生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你要姓王叫什么名字啊？王红旗、王胜利、王爱党，这些名字啊，就他的父母希望孩子怎么，比如说这个叫什么陈家发，要发家致富的意思啊。他把他意思理想放在他名字里边。犹太人这个名字也是有意义的，你看。我用英文来说哈，比如这个 Adam 是 man 的意思哈，人的意思。那么他的老三叫 Seth 是什么意思呢？赛特什么意思呢？叫做 appointed 就是预定的啊。然后呢他的儿子叫 Enosh 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mortal 或者 frail 或者 miserable， 就是很虚弱的，很悲惨的。 mortal 就是会死的意思， mortal 不是 eternal 就是永生的，永远活着的， mortal 就是会死的啊。那么他的儿子叫 Kenan 意思就是 sorrow 的意思，悲伤的意思。然后他的儿子呢叫做 Mahalalel， 马土沙拉。马土沙拉是圣经上活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对不对？马苏子了啊。那马苏子了什么意思？它是两个词根加在一起的。这个第一个的叫 Mahala 意思是 blessed， 祝福的意思啊。所以前部分呢叫做 the blessed God。啊，然后呢，这个 L 马哈拉拉拉 L 这个 E L 啊 ，E L 这个词，你看圣经有很多这个词，比如说啊 ，Bethel 就是这个啊，这个亚伯拉罕，你知道啊，这个雅各逃离他哥哥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做了个梦，对不对？梦在天梯，然后他给起个名字叫做 House of God， 叫做 Bethel， 伯特利，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叫 L 呢？是神的意思，神的家的意思。那还有以色列。Israel， 上帝把这个雅各的名字改成 Israel。Israel 什么意思呢？就是与上帝角力，因为他和上帝摔跤嘛，所以 Israel 这个 L 就是神的意思。所以 Mahalalel 的意思就是 the blessed God。OK， 然后他的儿子叫做 Jared 的意思就是 shall come down， 从天上降下来啊。Enoch 的名字意思叫 teaching， 教导的意思。Methuselah， 对不起我说错了哈， Methuselah 才是这个岁数最大的哈。哎，给大家一个谜语哈，圣经年岁数最大是Methuselah， 对不对？马土沙拉。那请问那马土沙拉为什么死在他这个爸爸之前呢？他岁数最大，可他却死在他爸爸之前，为什么？ 他爸爸谁啊？伊拿克。马杜莎拉的岁数最大，可是呢，他却死在他爸爸之前。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没死。Enoch walked with God 300 years， 然后上帝接他走了。所以马杜莎拉呢，他的爸爸没有死，所以他岁数最长，可他就死在爸爸之前。Okay? 好，他的儿子叫 Lamech， 拉麦。拉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叫做 despairing， 就是绝望的，没有希望。到诺亚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什么 ？Comfort， 就是上帝终于让我得到安慰哈。诺亚是 comfort 的意思。OK， 那你如果把这些人的名字排起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隐藏的奥秘。说什么呢？来看看啊，英文说 ：“Man is appointed mortal sorrow, but the blessed God shall come down, teaching that his death shall bring the despairing rest or comfort.” Is that amazing? 上帝在这个耶稣来之前好几千年就把耶稣要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写出来了。可惜人们看不到。中文说，人是注定无法逃离死亡的悲伤，上帝将亲临人间，教导我们他的死将给绝望的带来安慰。谁的死啊？上帝自己的死。耶稣就是上帝，对不对？上帝的死将给我们带来，给绝望的带来安慰。倘若不是上帝降世为人，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还有希望吗？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自己行为很好，可以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吗？没有，世上没有一个。所以呢，上帝要亲临人间，他的死将给我们这绝望的带来安慰，是不是很奇妙啊？好，这是旧约对耶稣的描述。那么新约对耶稣的怎么样描述呢？新约我们知道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你做这个基督徒久了，你都知道这个，这个每个福音书有它的侧重点哈。那马太福音呢，它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呢，它的目的呢，就是向犹太人证明，我所说的这个耶稣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所以他常常说，比如说这个上帝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他就说，哎，这件事情应验了什么什么预言，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的重点是告诉耶稣是他是弥赛亚，他是要来的王。那么马可福音呢，讲了耶稣是这个仆人，他是个好仆人，他记录了耶稣很多神迹奇事啊，为人类解救困苦啊，医病啊，赶鬼这些事情。所以他 focus 他的重点是介绍耶稣是仆人。你再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呢，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使徒之一，他是个外邦人，所以呢，他的目的是想给外邦人介绍耶稣。那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尊敬的提亚菲罗大人，啊，这是使徒行传的说的哈。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原来是一本书。那这个他为什么写这个路加福音呢？有人说这个路加福音其实是为了这个给这个保罗做辩护用的，作为律师给了保罗做辩护用，因为他一直是保罗的同伴。我们看《使徒行传》，发现这个保罗的同伴一路到这个罗马，都是由这个路加陪着他，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路加记载的。所以他把耶稣描绘成一个 perfect man， 一个完美的人。所以《路加福音》讲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呢，他把耶稣一直追溯到亚当。那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你看他没有追溯到亚当，他只追溯到亚伯拉罕，因为他的目的是告诉人们，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太人的弥赛亚。OK， 所以他的着重点是介绍他是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然后一直到弥赛亚。OK， 到最后一本福音书叫做《约翰福音》。那据说呢，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之前呢，教会里出现了很多异端。有人就在说，哎呀，教会的那时候已经大概是八九十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很多异端就出现了，说这个有人就在怀疑耶稣到底是谁。有人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的化身，那就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不可能又是人呢，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人是罪恶的，怎么可能是他是上帝又是人呢？ It doesn't make sense。 上帝是不能允许罪恶的重现，对不对？旧约当中说上帝不人，任何人不可能见上帝的面，见上帝的面必然死，必会死。为什么人见上帝的面会死呢？大家想过吗？人见上帝的面会死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他的圣洁不允许任何一点点的罪恶存在。一个罪恶的人站在一个圣洁的上帝面前，顿时就会被消化，就被灭掉。上帝的圣洁是如此之强烈，所以人不能够见上帝是因为人有罪。所以有人就说上帝不可能，就耶稣不可能是人，他只是神。 OK， 他这么圣洁，他没有犯过罪，他不会是人。所以然后 又有人说，你看耶稣在世上确实像人呢，他会累呀，他会渴呀，他会哭啊，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一定是人，他不会是上帝。他怎么可能是上帝呢？上帝怎么会累呢？上帝怎么会困呢？对不对？所以教会就出现了很多争执，很多异端就出现了，各种样的主义，什么诺斯底主义，相信耶稣是神，不相信耶稣是人，不相信耶稣是神，这个说这个是耶稣是一半神一半人，是什么样的异端都出现了。所以教会呢就很多争执，这个末宗仪式。后来有人说那个时候老约翰是最后一个这个死的，对不对？离开人间，因为耶稣也预言了说这个约翰会活很久哈。那耶稣的所有的门徒都殉道了，所谓殉道就是为主啊被杀了。那有人说是那约翰怎么没有被杀呢？其实约翰没有，不是没有为主殉道啊。约翰被这个罗马皇帝扔在油锅里炸呀，把他扔在油锅里，结果他啥事没有出来，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火炉里烧，毫发无损出来了。所以约翰不是没有为主殉道，只不过主要留他最后写约翰福音和写启示录。 OK， 那有人就说你是这个主所爱的门徒，你常常靠在主怀里，你最了解主耶稣，你来说说主耶稣到底是谁好不好？ OK， 所以呢对不起报声音，然后呢约翰呢他们就祷告，然后呢约翰就说好，神授意我来写一本福音书来介绍这个耶稣哈。你看约翰福音就非常不一样，你如果看解经材料你会发现前面三本福音呢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福类福音，就是很类似的福音。约翰福音很不一样，约翰福音的选材，他所记录的耶稣的说的话，耶稣做的事情，不是随便记录的，不是像路加一样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他是挑了耶稣这个所行的七个神迹，只有七个神迹，其他都不写。然后呢耶稣所说的话是别人都没有记录下来的。说到这里哈，这个等有机会我下次跟大家讲这个圣经的奇妙哈，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不是随便人随便乱写。你说你怎么能证明是神所默示的呢？你知道吗？马太福音 OK， 马太福音所用的字他所用的字只有马太福音有，其他三本福音都没有的字，这些字的数目正好是七的倍数这是巧合结果呢这个有人说如果他所用的字是别的福音书都没有的，这特别的字，那说明他是一定最后写的，对不对？不然他怎么知道别人没有用过的字呢？对不对？好，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所有三本四本福音书所用的字通通都是 unique 特别的，而且这些特别的字的这个数目加起来正好是七的倍数。不仅字是七的倍数，就连里边的字母，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比如说约翰福音这个 John 英文 John J-O-N J-O-H-N 不仅是字是七的倍数，就连你的字母都是七的倍数。你告诉我这不是上帝 editing 过的吗？改变过的吧？人有这样的本事吗？ OK， 我们看哈，约翰福音讲他来介绍耶稣，他没有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耶西的后裔耶西的爸爸是这个 Boaz， 他没有讲。他一开始就说你看，他说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约翰从一开始介绍耶稣就是 very different， 很不一样。他说太初就有道。那请问什么是道呢？中文把它翻成道。这个道呢，那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为什么用希腊文写成呢？希腊的文化是当时的 dominant culture， 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样。你来到美国，来到西方世界，甚至到东方世界，只要你用英文，大家都会懂。所以他用这个希腊文写。那这个道在希腊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词叫 logos，L-O-G-O-S， logos。logos 是什么意思呢？那希腊人呢崇尚哲学，他们一天没事干，就辩论哲学理论哈，就是说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有很多哲学理论。那么他们用了一个词叫 logos， 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万有存在的 reason。What is the reason behind everything？ 就是一切存在后面的原因，就是创造者，就叫 logos。 所以这个约翰一开始就用了这个词，他说 in the beginning， 就是在时间开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 logos。 那我给你介绍这个 logos 呢，他与神同在，他和神一起同在。然后第二句话更奇妙，他说他就是神，道就是神， the logos 就是 God， 就是这你们这个希腊人这个所研究的这个一切的存在的背后的原因，我告诉你就是这个 logos， 就是神。 OK， 然后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又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他对耶稣的介绍很不一样，对不对？非常是独特哈，他没有讲耶稣是谁的儿子，谁的根本他说耶稣就是上帝啊。他说你们今天讲耶稣到底是谁啊，他是神吗？他是人吗？他说我告诉你，耶稣就是上帝。Okay？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而且他说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的身上啊。最后到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这句话了不得。有人说耶稣不可能是神又是人，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罪恶的，不可能两个在一起，对不对？但是他说道成了肉身啊，这个你们所这个不明白的，你们所信奉的这个万物最后的原因，就是这个道它变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里面很多内容我不能讲太多哈，比如说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讲有恩典有真理呢？因为在犹太人心目中，他们知道上帝是通过上帝的律法知道上帝，所以律法是上帝管理人间的这么一个法律。他没有讲到律法，他说这个耶稣这个道成肉身之后，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生活在恩典时代，上帝救人的道理。上帝怎么样救人呢？上帝不是用律法救人，上帝救人是用他的恩典，通过耶稣来彰显上帝的恩典啊。所以用恩典来救人。好 OK， 所以你看这个约翰在介绍耶稣这个人的时候就很不一样。他开门见山就说这个耶稣就是道，就是上帝，他道成了肉身。刚才我们讲的隐藏的奥妙啊，说到上帝这个把他耶稣要降世为人这个奥妙写在人名里面，对不对？说这个上帝将亲临人间教导我们，他的死将给绝望的带来安慰。怎样实现呢？在几千年之后耶稣道成了肉身，就实现了上帝这样的预言。好，再看哈，这个你如果看约翰福音，你看不要约翰福音的这个所有福音书，你看耶稣讲话的时候，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看到没？耶稣常常这么说，对不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啊。这个话听起来这么难听哈，什么叫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这讲什么话？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你注意听这个耶稣说的话，你就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问说那耶稣为什么老用这个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就直接说好不好，他为什么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呢？哎，这里面有学问的。你看旧约时候先知以赛亚也好啊，这个耶利米也好啊，这么什么撒迦利亚，所有先知他们讲上帝借着他们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怎么说？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 Thus says the Lord， right？ 他没有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可是耶稣从来没有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哎，这什么意思啊？这就告诉你，他不是上帝的先知，他就是上帝自己。耶稣说，你看见了我，就等于看见了上帝。有先知敢这么说吗？啊，马上被石头打死。对，先知是为上帝传话的人，耶稣不是为上帝传话的人。耶稣说我就是上帝。你说他 很多地方隐藏的，你看比如说约翰福音还有个特色，就是他有，大家知道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哈 I am。 我告诉你，约翰福音不是有七个我是，有八个我是。你看哈，我这不是耸人听闻哈，这是仔细读圣经读出来的哈。他说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light of this world、I am the door of the sheep， I am the good shepherd， 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还有一个在哪里呢？有一次这个耶稣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看见了他就欢喜快乐。哎呦，犹太人这一听说，就 What？ 说你还不到五十岁，你见过亚伯拉罕？耶稣说了一句话，让他们大跌眼镜啊。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I am、啊、这句话了不得。然后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他，请问他们为什么拿石头打他呢？耶稣说我做了哪件事，说了哪句话，值得你们拿石头打我呢？他们说不是因为你做的事，而是因为你说亵渎神的话，你是一个人，你居然自称为上帝。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动怒呢？原来耶稣用了这个 I am 这个词。这个 I am 是什么意思呢？ I am 对中国人来说我是很简单，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英文说 I am 也没有什么 big deal， 可是对希伯来文却不一样哦。这个当初这个上帝 召摩西去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叫摩西去，摩西不愿意去。摩西说哎呀，上帝你不要叫我去，我这人笨嘴折舌拙舌的，你不要让我去了，不愿意。上帝说 No， 就要你去。最后呢，这个摩西问上帝啊，那好我去吧，但是呢，那我跟以色列人介绍，你说我怎么介绍？是谁派我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啊？问上帝。上帝怎么回答呢？上帝没有说我叫耶和华，上帝说 I am who I am。 你就告诉以色列是 I am 派你来的。哇，这个挺有意思哈。你说上帝对自己称为 I am， 但这里包括很多的意思我们今天不能解释哈。所以上帝对自己的称谓叫做 I am。 那以色列人非常清楚，叫 I am 不能随便都叫 I am， 只有上帝才称自己为 I am。 那耶稣在这里特别的就称了 I am， 告诉他嘿，我自称是上帝。所以他们用石头打耶稣，所以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在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就是上帝了。 OK， 所以你说这个我们常常会有很多debate，说耶稣是这个，耶稣是那个，耶稣不是这个不是那，耶稣自己说我就是上帝，是不是很清楚啊？啊，他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OK， 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了旧约当中对这个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如何实现啊？那新约当中这个四个福音书怎样介绍这位耶稣？我们今天信的耶稣是个很奇妙的一个人，他不仅是人，他是上帝，他就是道成肉身，这位救主啊。好，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位这个耶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来到人间做了什么，让我们去拜他呢？我们今天唱的歌都是讲耶稣，耶稣恩友啊，啊，说这个，因为他活着，所以我们有盼望啊。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值得我们这样敬拜他呢？我们来看看啊，其实这个罗马书的第三章哈二十三节啊，把耶稣所做的事情非常简短的介绍，非常好。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看到没有？他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人都算上，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你，包括我，有一个算一个，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没有按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圣洁生活。所以呢，怎么办呢？如今呢，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耶稣基督怎么救我们呢？ 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呢？什么都不要做，也不要花钱买，也不要努力工作，就让我们称义的，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怎么做到的呢？25节说，因为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四个地方。一个，他说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挽回祭就是这个英文怎么说 ？Atonement 哈，这个就是把我们挽回来，我们这个世上的人把我们挽回来哈，是凭着什么呢？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OK， 人称义要得救，被上帝接纳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的血，一个是人的信。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不是靠行为，免得人自夸，对不对？所以我们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上帝将耶稣献给了我们，他凭他的血，他流下的血，让我们能够被称义，大家都知道中文那个字哈，中文的字的义，公义的义，就是上帝面前称义的义字，怎么写呢？是上面一个羊，下面一个我呀。OK，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上帝把他救人的道理写在中国字上。上耶稣的血遮盖了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 Ricky 浑身都是罪，如今呢，上帝看到他的时候看的不再是他的罪，而是看到耶稣的血遮盖了他。所以我们常说用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成为义人了。这个 Ricky 你不再是有罪的人，你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所有信上的人来到上帝面前都被称为义人，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借着耶稣的血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为了显明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呢？神的公义是绝对圣洁，绝对公平，绝对完善，可人不是，那怎么办呢？上帝就把耶稣的义，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加在了我们身上，让我们好像披上基督的义袍一样遮盖了我们的罪恶。所以呢，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好，旧约当中其实实在太关于耶稣的预言太多了，我没法列出来以赛亚书53章大家都很熟以赛亚书53章就非常详细的描写了耶稣怎样为人类受苦你看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这个我们不都念了，我们就念这个highlight 这部分说这个弥赛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晓得的人觉得说，他说自己是弥赛亚呢，他不是能救人吗？那把自己救下来吧。耶稣如果像我一样就下来了，当时把他们全灭了，可是他没有，他如果下来我们就死了，对不对？说我们以为他被神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其实不是，他是为了我们受苦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之所以愿意上十字架死，是因为你和我都犯了不当赦的死罪，他爱你如此，他愿意为你去死。 OK， 再往下看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指谁这就指你和我。我们本来不是犹太人，跟基督的救恩没有份，然而呢，他却爱我们，为了救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被称为义好，讲到这个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为拯救我们，替我们死了。OK， 上帝讲这个要赎罪必须流血，在旧约的时候，这个上帝怜悯人，本来人该死，犯罪该死，可是上帝呢没有杀我们人，说你把你养的羊或者牛，没有瑕疵的，献给我，就当你死了，用牛用羊献祭，暂时代替你的惩罚。那最后上帝说，我要亲自预备一位完美的这个赎价来赎你们的罪。当年亚伯拉罕，上帝召亚伯拉罕，让他 献以撒的时候 OK 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到了山上，以撒问说 Daddy 这个柴火准备好了，羊在哪里啊？亚伯拉罕说，上帝自己会为我们预备。这个上帝当时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啊，那事实上上帝所预备这个羔羊当时只是个预表，后来几千年之后，上帝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救人的赎罪的羔羊。那当年亚伯拉罕献儿子那个山头叫做 Mount Moriah， 就是后来耶稣这个上十字架那个山头，知道吗？所以上帝的计划从一开始到最后早都安排好了。上帝不是因为人犯罪，sorry， 这个 plan A 不 work， 来 plan B 来 ，no， 上帝早都安排好了 ，OK， 只不过我没有看到而已。好，我们讲到耶稣是谁，讲到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最后我们怎样回应耶稣呢？他如果为你为我死了，我们怎样回应他呢？啊，这个世界上你是逃不到耶稣，逃不掉耶稣的，无论你信他也好，不信他也好。上帝派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有时候我其实我信主23年了哈，我和这个教会一起长大的，这个教会94年成立的，我就是94年信主的，到现在已经23年了哈。看圣经，你反复看圣经啊，这个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在想哈，这个我闭上眼睛，就好像上帝把一个历史的画卷呢展现在我的面前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人类所有的故事，犯罪呀，这个做坏事啊，所有的故事都写在上面。好像有一天突然上帝来到我面前说 Jack， 你来，我让你到我所居住的这个空间，让你看看我救人的故事是怎么样。那上帝生活在一个另外的空间里面哈，这个为什么上帝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就知道结果呢？为什么预言会这么准确呢？所谓预言就是将来的事情没有发生我就知道，那上帝怎么会知道的呢？给大家讲个概念哈，很有意思。我们人现在生活的空间，我们能够测量的计算的是4维空间，对不对？有长宽是做个平面，然后再高就是有立体，对不对？我们都是立体的人，对不对？我们坐在椅子上。还有一个空间叫做时间啊，昨天今天明天。为什么会有昨天今天明天？因为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时间是有个过程的，我们现在不可能回到昨天，我们现在也不能到明天，我们到不了，我们受时间的限制。所以人是生活在一个有限制的4维空间里面。我现在在这儿，我就不可能在中国。比如说我突然想到我妈妈，我想去看她，我必须订机票飞好几个小时，10几个小时到了大连才看到我妈妈，对不对？我不可能同时在这儿又在那儿，对不对？我受了空间的限制。可是上帝不需要受时空的限制。你知道什么叫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感觉吗？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上个礼拜天夏大头又跑半马，这个半个马拉松哈。假如我要去看马拉松比赛到 Mercer Island， 我或者选择这个起跑点，我或者选择终点，我要看我的朋友跑得怎么样哈。我不可能同时在起跑点又在终点，对不对？可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有个人 Bill Gates 来了，说 Jack，我令你坐这个 helicopter 到天上，你可以把这个整个马拉松的过程全看到，从开始到结束你一眼都看到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脱离了空间的限制，因为你起来了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但是呢你没有法脱离时间的限制。你看开始你就得等到结束再看，你不可能同时又看开始又看结束，对不对？可是上帝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也不受空间的限制。所以对上帝来说，圣经说对耶稣基督来说，他是昨日今天直到永远都不变。他怎么能够昨日今天永远都不变呢？因为上帝生活在一个不受时间限制的空间里面，对他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现在，昨天是现在，现在是现在，将来也是现在。所以上帝的预言是这么样准确，就是因为他早都知道。 OK， 假如说上帝把我带到他的空间里跟我讲，当时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人类，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中，享受与上帝同在的美好。突然之间一个魔鬼出现，然后魔鬼来引诱夏娃，让他犯罪，夏娃呢就犯了罪。 然后呢偷吃了禁果，从此之后罪恶进入了人的生命里，他的子子孙孙祖祖辈辈都成了撒旦的俘虏。撒旦非常非常的狡诈，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聪明是一石两鸟哈，这个撒旦一石好几个鸟，你知道吗？第一，他让亚当犯罪了，他让夏娃犯罪了，亚当夏娃所有的后代都犯罪了，当他们犯罪之后，他们都成了罪的奴隶，都成了撒旦的俘虏。撒旦知道上帝为撒旦和他的魔鬼预备一个地方叫做地狱，将来这些所有跟撒旦这个跑的人都会被带到地狱，所以这个撒旦这一下就把上帝的子民通通带到他所要去的地方，他把上帝所爱的人活生生夺走了。你想想看 Ricky， 假如说今天你有100个孩子，突然呢你有个仇敌骗你的孩子说 Ricky 不是你的爸爸，我才是你的爸爸，把你的孩子通通领走了，领向地狱，你是什么心情？你想想看，上帝就这种心情。你说上帝告诉我这魔鬼的这个太坏了，然后呢当人成为魔鬼的俘虏之后呢，上帝要让人归回上帝，上帝就赐下律法告诉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律法的中心比如说十诫啊，我们要敬拜上帝，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不许拜偶像，不许杀人，不许放火，这些东西 OK， 可是没有人做到，所有人都 break the law， 没有人在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成为完全，所以这个圣经说我们人人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对不对？后来上帝要救这些人， Ricky 的100个孩子被他的仇敌抢跑了，这些孩子认贼作父不认识他，他要把这孩子救回来，他怎么办？怎么办？他必须在这孩子当中找一个没有犯罪的，认他作父的，然后劝他们回来。他们犯了死罪， Ricky 定下了律法，犯我的这个，只要触犯我的律法就该死，那要有找一个人来替他们死，才能赎他们的罪，才能把孩子赎回来。可是上帝从天上观看人间，他找不到一个义人，他说连一个行义的都没有，没有一个寻求上帝的，那怎么办呢？上帝不 在这个魔鬼面前输掉了吗？可是魔鬼没有想到上帝的智慧有多大，也没有想到上帝的爱有多深，上帝最后呢怎么办呢？律法救不了他的子民，上帝必须派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来为所有人死去，他要愿意，他要必须无罪。那这个人是谁呀？保证不是 Ricky， 也不是我，也不是牧师，也不是汉奇，没有一个人过格。所以启示录书讲到说，天上拿着这个长老拿了一个书卷呢，结果天下人家没有一个人可以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约翰就哭了，这怎么办呢？最后有个声音对他说不要哭泣，说大卫的后裔有一个可以打开这个书卷，是谁呀？就是这个弥赛亚，大卫的后裔耶稣，同你所生的耶稣，他有资格打开这个书卷，所以人类有救了。这为什么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啊？这个约翰福音讲的非常清楚，一开始他就说道成了肉身啊，道如果不成肉身的话，你我都该死了，都要死亡，都不仅是死的如灯灭，我们要到地狱里去和魔鬼一起受永远的痛苦，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如果这个地狱不是这么可怕，上帝会牺牲他的亲生的儿子，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来救我们吗？请问这个 Ricky， 如果你有100个孩子，你为了救你100个孩子，你愿不愿意自己上十字架呢？我有一个儿子，我很爱他，如果我儿子犯了死罪，要必须让我钉十字架才救我的儿子，我不见得做得到哎。可是上帝做了什么呢？保罗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上帝定下了律法，说只要犯罪的，你的惩罚就是死。但是呢，上帝又爱这些犯罪的人，怎么办呢？魔鬼实在给上帝出了个难题哦。如果不难的话，上帝不需要把他儿子派到人间成为一个人，然后呢被人活活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上帝爱我们有多深。 你能愿意为任何人钉十字架吗？你有好朋友，你的好朋友犯了死罪，需要你去钉十字架，你愿意吗？你如果现在问我，我不愿意。再好的朋友，我也不愿意为他钉十字架。可是耶稣愿意为这些还不认识他的人钉十字架。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骂他，羞辱他。然后耶稣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说成了。这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派他到人间要完成的任务，他完成了。如果他没完成任务，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就没有希望。 OK， 那上帝如果给我讲完这个故事，他问我 Jack， 你要信吗？你要得永生吗？我应该怎么回答呢？用一句大陆的现代的一个词儿说，那必须的。我能不信吗？上帝将他的爱，这么大的爱显明给我们，我们能不信吗？对不起啊。 OK，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哪一位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永生的把握，我今天给你个机会，请你把手举起来。上帝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你，白白的得着。啊，两位，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三位，还有吗？还有哪一位愿意信主得到永生吗？ OK， 后面有三位。 Alright， 还有没有？ Alright， 这个举手的几位哈，结束之后呢来找我，然后我们有教会有三福的弟兄来跟你们简单讲解一下什么叫信主的永生，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可以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无法想象你为什么这样爱我们。我们值得承认你的本性就是爱，你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你的本性就是爱。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被魔鬼诱惑，背离了你，我们认贼作父。如今你将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你的公义，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得到了统一，让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你告诉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借着我们的信，我们就可以白白称义。感谢上帝有这样的大爱来爱我们。我为刚刚举手的几位朋友献上祷告，愿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愿上帝赐给他们新的生命，一生保守他们平安，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谢谢主垂听我这不配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荣耀的天父，奉耶稣的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